迎收听点名计算机公益培训课程，本课程由南京点名软件科技有限公司独家出品。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又一次走进我们的点名计算机公益培训课堂，我是海波。在上一节课当中，我们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了 Windows 操作系统的特性，以及基于 Windows 系统下面的应用软件。另外呢，还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了一下我们国内毒品软件的发展情况。那么从今天这一节课开始啊，我们将正式进入开机实战阶段。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讲解的内容主要是怎么样利用毒品软件和键盘来对我们的电脑进行一个基本的操作。在上一节课的最后，我们是给大家讲解了一个如何开机和如何关机。在正式开始今天的内容之前呢，我们还是想先带领大家来进行一下电脑开机的这样一个操作。首先我们按下位于机箱上面的电源键，那么此时呢，电脑开始启动。但是电脑不同于我们一般的电器，不能够实现瞬间开机，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是需要进行一个稍事的等待。当显示器上显示出我们 Windows 的桌面的这个窗口的时候呢，则表示我们的计算机已经完全启动了。那对于我们盲人朋友来讲呢，我们开机的标志就是当我们听到开机音乐以后，那么表示我们的计算机启动成功。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需要接好我们的扬声器或者是我们的耳机，不然我们就无从判断我们的电脑是否开机了。电脑开机之后，我们就可以直接在这个界面上对我们的电脑进行操作。但是呢，对于我们的盲人朋友而言，我们这个时候呢还需要一个工具，那就是我们的毒品软件。毒品软件它属于一个第三方应用软件，所以说我们呢需要对它进行单独的安装。那如果你对安装软件并不熟悉的话呢，这个时候你需要找一个明眼人先帮你把毒品软件装上并且启动，然后呢我们才可以对电脑进行一个真正的操作。在正式讲操作之前呢，我们首先需要认识一下我们操作系统的一个基本结构。我们知道我们的这个操作系统的名称叫做 Windows。 Window 它的英文翻译成中文的意思呢是窗户窗口。 Windows 就表示窗户的复数也就是说很多个窗户的意思。那么这个跟我们对电脑的操作有什么关系呢？这里我们要给大家引入一个概念，就是窗口。这个概念听起来可能会显得比较抽象哈，但是呢希望大家在这一块认真听，因为这个对我们后面学习电脑非常的重要。什么是窗口？窗口呢，简单的说，它就是一个操作界面，是 Windows 用户界面中最重要也是最基础的一个部分。它呢，是屏幕上与一个应用程序相对应的一个矩形区域也就是长方形的这样一个区域。当我们的用户在打开一个应用程序的时候，那么这个应用程序呢就产生这样一个窗口，这个窗口就负责向我们的用户反馈和显示我们这个应用程序所产生的一切信息。那同时呢，我们对这个应用程序的一切操作也都将在这个窗口内完成。那么当我们正在使用一个应用程序的时候，这个应用程序 它的这个窗口呢占据了屏幕的绝大部分啊，是绝大部分。为什么不是全部呢？因为我们的 Windows 操作系统它是一个多任务操作系统。什么叫多任务操作系统？就是我们可以同时打开若干个应用程序，那么这就意味着我们的屏幕上可以同时显示若干个窗口。只不过呢，暂时没有被使用的应用程序，那么它的这个窗口会被放在正在使用的应用程序产生的这个窗口的下面。所以当我们正在使用一个应用程序的时候，我们的屏幕上不会只显示这个应用程序的界面，还会呢在边缘或者屏幕下面的区域呢显示一些其他的内容，其他的窗口内容啊，比如说我们的桌面上的一些东西，那我们呢其实也可以在屏幕上看到。那么关于多任务这一块呢，我们会放在后面给大家进行更加详细的讲解。现在我们主要要带领大家来认识的是我们的窗口。刚才呢我们说过，任何应用程序在打开的时候，它呢都会显示出一个窗口在屏幕上。它的形状呢是一个长方形，它呢主要是由边框和控件这两部分组成的。边框这个应该很好理解啊，就是画出这个长方形的它的线。那控件呢，控件就是在这个窗口里面的可操作的这样一些元素。那么窗口的结构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通常情况下呀，一个标准的窗口它应该呢包括这么几个部分。我们从上往下看，最上面中间这一栏呢应该是一个标题栏啊，这个标题栏呢就显示了这个窗口，也就是这个应用程序的名称。比如说我现在打开了 QQ， 那么它在这个窗口的最上方中间的位置呢就会显示出 QQ 这个标题。在标题的右边分别呢有三个按钮，通常情况下呢它们分别是最大化、最小化和关闭。那么这些按钮的作用呢，我们会在后面的课程当中跟大家具体的来讲解。这是最上面一排。那么下面一排也就是第二排，通常情况下呢它是一个长条形的一个菜单栏。这个菜单栏一般呢它包括了文件、编辑、查看、帮助等内容。那么根据应用程序的不同，这个菜单栏的内容呢可能也会略有一些差别。在菜单栏的下面一排呢，也就是第三排，它呢会有一个工具栏。那通常情况下呢，这个工具栏里面它包括了这个应用经常会用到的一些控件啊，比如说如果是一个记事本、一个文本编辑器的这样一个软件的话呢，那么它里面可能会有保存，这样呢可以方便我们的用户直接的来选取，而不用到菜单栏里面去找。在工具栏的下面那么是我们的工作区，其实呢我们也可以把它叫做内容显示区。这个区域呢占据了这个窗口的一大部分，那么它呢就是用来显示这个应用程序的一些内容的。比如说我们的文本编辑软件，那么它在这个区域呢可能会显示出一个大的编辑框，或者是我们编辑好的文字。那如果说比如说是一款 QQ 软件，那么它在这个区域呢可能就显示出了 QQ 的所有功能、选项、按钮以及菜单等信息。 在工作区的下面，也就是我们这个窗口的最底部，那么呢，它还有一个状态栏。这个状态栏，它是用来显示我们这个应用程序当前所处的状态的这样一个空间。这呢，就是我们一个完整的 Windows 窗口的这样一个结构。窗口内的一切内容，那么包括我们刚才说到的标题栏、状态栏、菜单栏、工具栏等，这些呢，都属于这个窗口内的控件。控件的类型呢，当然不仅仅是这些。如果我们按照不同的类型对控件进行划分的话呢，它呢，大致又可分为按钮、编辑框、复选框、单选按钮、组合框、竖式图、列表、滑块、进度栏等。那么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些控件它们所代表的含义分别是什么。首先我们来看按钮。按钮呢，应该是我们遇到的非常多的一个控件了。它呢的一个特点是，当我们点击之后，可能会直接把我们带入到另一个界面。它的作用呢，一般情况下是执行一个指令，比如我们经常会遇到的确认按钮和取消按钮。然后我们再来看编辑框。编辑框呢，应该很好理解，就是一个我们可以编辑文字的控件。比如说我们在聊 QQ 的时候，我们的输入文字的地方，那么这呢就是一个编辑框。那么另外呢，比如说我们在登录 QQ 号的时候，我们输入我们的 QQ 号和密码的地方，那么这呢都是编辑框。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组合框。什么是组合框呢？当一个控件里面出现多个内容、多个选项，但是呢又只能选一个的时候，这种控件就叫组合框。我们呢可以举一个不太恰当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啊，它呢就好比是我们在做作业啊，或者是考试的时候的单选题，若干个选项，但是我们呢只能从其中选择一项。好，这是我们的组合框。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复选框。复选框呢，它是允许用户一次可选择多项的控件，它呢不同于我们前面说的组合框，有点类似于我们在做题的时候的多选题。与复选框相对应的，除了组合框以外，还有一类控件，就是我们的单选按钮。它呢在我们的日常使用当中啊，我们的初级用户使用当中，有点类似于我们的组合框，一次性呢只允许我们选中一项。讲完了组合框、复选框和单选按钮这几个呢，我们再来看一个控件，就是我们的滑块。滑块它的作用呢，主要是用来调整一些应用程序的值和参数。比如在媒体播放器当中，我们可以用它来调整我们的播放进度，也可以用它来调整我们的音量。那么这个呢都是用滑块这一类控件来完成的。接下来呢就是进度栏。进度栏顾名思义，它的主要作用呢就是用来显示我们的应用程序或者是系统在执行某些任务，或者是从网上下载资源，或者是我们从本机上传资源到网络的多少的信息的这样一个控件。接下来再给大家讲一讲列表。在计算机当中啊，列表用的最多的就是用来放置我们的图标。那比如说我们的桌面，它呢就是一个列表控件。那么在这个列表里面呢，就会有很多的图标，比如我们的计算机、我们的回收站、我们的网络、我们的 QQ 那么这些呢都属于列表里面的图标。最后呢，我们再给大家讲一个控件，就是我们的竖式图。竖式图呢，相信大家都听得非常的多啊，尤其是我们用称度读屏软件的朋友们，用永德的朋友啊，这里呢读的是框线，但实际上呢，现在它标准的读法应该是竖式图。竖是树木的竖，为什么叫竖式图呢？因为这个控件它的形状非常像一棵树。我们都知道树呢它有树干，树干上面呢有树枝树杈，有很多分支。竖式图呢它就是这样一个形状，它呢把很多内容整合起来，我们平时呢可以把它收起来，那么它的这些分支呢就会像一棵大树一样撑开，显示出它下一集更多的内容。那么使用场景比较多的，比如说我们的 QQ， 我们的好友列表，它呢就是一个竖式图。那再比如我们计算机当中的设备管理器，它呢也是以竖式图这样一种形式来呈现的。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给大家简单大致的介绍了一下我们电脑当中的窗口和控件的这样一些情况。了解了这些，我们就可以真正的上手操作了。那么我们有的朋友啊可能就会有这样的疑问，直接讲操作不好吗？为什么在讲操作之前还要讲这么一大堆概念性的东西呢？这里呢其实还真的希望大家对于这些内容能够好好的去听一下。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明眼人他在操作电脑的时候呢，不管是什么样的控件，他呢直接就可以用鼠标来点击操作。而对于我们盲人来讲呢，因为我们用不了鼠标，所以我们在使用电脑的时候要使用键盘，要用到大量的快捷键和键盘焦点来对电脑进行操作。而实际上我们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啊，我们会发现不同类型的控件，它呢它的这个按键规律也会有所不同。掌握了这些不同类型控件的按键规律，对于我们后面顺利深入的学习电脑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们有些同学在使用电脑的过程当中啊，当遇到一个控件的时候，经常会出现不知道按哪个键来操作的这样一个情况。啊，遇到一个按钮，我到底是该按空格键呢，还是该按回车键呢？这是为什么呢？这就是因为你不了解不同控件的特性和按键规律。所以我们在讲正式操作之前啊，花了这么多时间给大家讲解这些基础知识，也真的希望大家能够认真的去学习和理解一下，这对我们掌握计算机的操作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么讲完了我们的窗口与控件，接下来我们就给大家来讲解我们的实际按键操作。不知道前面我们讲解的键盘布局大家熟悉的怎么样啊？但是需要说一下的呢，是我们对键盘的熟悉程度直接呢影响到我们在接下来的内容当中的学习效果。所以说如果你对键盘的布局现在还不是很熟悉，那么大家呢在下课之后可以去听我们前面讲的内容，继续熟悉键盘。那么我们在接下来的讲座当中，我就只会告诉你这个按键的名称，而不会再去过多的赘述这个键盘的位置了。这呢是我们需要注意的一点。接下来呢我们开始来讲操作。刚才我们说过操作电脑，明眼人可以直接用鼠标来点击窗口或者是窗口内的控件 来进行操作。而我们盲人呢，由于没有办法用鼠标，所以呢，我们就只能使用键盘来进行操作。键盘呢，首先我们主要是通过快捷键和键盘焦点来操作电脑。快捷键大家应该都知道啊，就是由一个或一个以上的按键组合起来实现一些特定的功能的这样一些按键。那比如说我们的读屏软件，它的一个快捷键啊，启动的快捷键就是 Ctrl Alt 加 F10。 那么此外呢，我们还可以针对很多应用来设置快捷键，但是快捷键所能实现的功能毕竟是非常有限的。所以说呢，在我们使用电脑的过程当中，它很重要，但是它所能用到的场景并不多见。此外呢，就是我们的键盘焦点。什么是键盘焦点呢？我们知道我们的鼠标它呢在屏幕上有一个指针，当我们移动鼠标时，屏幕上的指针就会跟着我们移动，从而呢实现我们对界面上的窗口或者控件的点击操作。那么我们的键盘焦点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是键盘的一个在屏幕上的指针啊，只不过呢我们看不到，但是呢它却可以使用。它呢在窗口当中，当我们没有办法使用鼠标的时候呢，可以代替一部分鼠标的功能。大家注意啊，它呢是可以代替一部分鼠标的功能，它不能完全的代替鼠标啊，它只能点到就是移动到一些大的一些焦点元素上面。这是我们的键盘焦点。那么不管是快捷键也好，还是我们刚才讲的键盘焦点也好，它呢都没有办法完全代替鼠标来对电脑进行操作。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这就衍生出了我们的读屏软件它自己带的一个功能，叫做模拟鼠标。模拟鼠标呢是读屏软件的一个功能，它的作用原理呢是在键盘上模拟出一个鼠标，当我们按动相应的按键时，那么鼠标的指针呢就会跟着移动，从而呢使我们实现对电脑的完全的这样一个操作。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正式开始，我们呢就不再带领大家一个一个的认识键盘并且讲解它的功能了，我们直接从键盘焦点开始讲。前面我们已经说过，你的电脑刚刚开机的时候，那么此时呢系统所停留的界面是我们的桌面。那么现在呢也请大家回到桌面，如果你现在已经在其他的界面上了，那么这里我们教给大家一个快捷键。大家注意，这也是我们今天讲解的第一个快捷键，就是当你在任何界面的时候，你都可以随时按下 Windows 键，按住不要松手，然后点击字母 M， 此时呢你的窗口你的界面就回到了桌面。我们已经知道了任何的应用程序它呢都是由一个窗口来呈现给我们的，那么我们的桌面呢它也属于 Windows 的一个应用程序，所以它也是一个窗口。窗口当中呢有很多的控件，这个我们也知道。我们的桌面它呢主要有这么几个控件，首先我们看到的最大的一个区域啊，就是我们的列表。列表是桌面窗口占据屏幕位置最多的一个控件，它呢 主要是用来显示和放置我们安装在电脑当中的应用程序的图标和快捷方式。那么上一节课我们还讲过，在我们的桌面列表区域下面还有这么几个控件啊，一个呢是我们的启动按钮，一个呢是工具栏，还有一个是通知区域。这些控件的作用上一节课呢我们已经跟大家讲过了，这里呢就不再赘述。我们要讲的是我们要怎么样利用键盘来对这个窗口以及这个窗口内的控件进行操作。前面我们反复的提到一个词，就是键盘焦点。怎么样来移动我们的键盘焦点？我们要讲的第一个快捷键是 Tab 键。Tab 键又叫制表键，也叫跳格键。它的作用首先是在窗口内按照屏幕从左到右从上往下的这样一个顺序，在这个窗口的各个控件之间来回跳转和切换。那么另外呢，如果说在一个文字编辑框，那么它的作用呢是输入一个制表符。如果是在一个表格显示界面，它的作用呢是向前跳转和移动一个表格。今天我们主要是讲它在应用程序窗口内的使用。这里呢我们可以以桌面为例，现在大家的界面呢就停留在桌面上，默认情况下呢你的键盘焦点此时应该是在列表区域。那么如果这个时候你按动 Tab 键一次，焦点呢就会向下移动到最左边的启动按下按钮。如果你再按 Tab 键，焦点呢又将往右跳转到下一个控件，也就是我们的工具栏。再按一下 Tab 键，焦点将继续向右移动跳转到下一个控件上，也就是我们的通知区域。再次按下，那么焦点就将换行重新回到我们的列表控件上。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Tab 键的作用就是在窗口内的各个控件之间来回的切换移动。那么当我们移动到了我们想要的控件，我们怎么样来对它进行激活呢？这里呢，如果这个控件是一个按钮，那么我们可以直接按空格键来对它进行激活。当然了，控件呢，它有很多种类型，可能不仅仅是按钮。其他的控件呢，它的激活方式或者说操作方式多多少少呢都会有一些差异。那么这个呢我们会在后面给大家详细的讲解。那么 Tab 键呢它只能在窗口内的各个控件之间来进行切换。所以说这就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当我们遇到了控件当中有子项的时候， Tab 键就没有办法切换得到了。比如说我们的工具栏里面，如果说我们往里面放了很多的快捷方式，再比如说我们最常见的也就是我们的这个列表控件，桌面的这个列表，在这个列表当中我们放了很多我们应用程序的快捷方式和图标，以及我们电脑本身的一些快捷方式，这些呢都属于这个列表控件的子项。我们的 Tab 键是没有办法在这些子项当中来移动的。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们就要用到我们的方向键，也就是我们上一次说到的上下左右光标四个按键。 在键盘焦点当中，方向键它呢可以在如列表这一类控件的子项当中来进行焦点的移动。我们依然以我们的桌面为例，首先我们按 Tab 键切到桌面列表这个区域，然后我们可以按上下左右光标键来选择这个列表当中的各项。当我们选择好了一个列表项以后，我们呢可以按回车键来对它进行激活，也就是来把它打开。现在我们可以来做一个练习，大家可以跟着我的指令操作。首先我们按 Tab 键将键盘焦点移动到我们的桌面列表区域，然后用方向键啊，也就是上下左右这四个光标键，在上面选择计算机这个项目。当我们的光标键停留在计算机项的时候，我们按下回车键，此时我们的计算机则打开，也就是说我们就已经跳转到了计算机这个界面。好，刚才呢我们讲解了 Tab 键、空格键还有光标键和回车键，那么接下来我们还给大家讲一个按键，是我们的菜单键。我们刚才讲过 Tab 键它可以在窗口内的各个控件之间来进行跳转，但实际上呢 Tab 键并不能在这个窗口的所有控件之间来进行切换。我们更加准确一点的说啊， Tab 键应该是只能在窗口内工作区的各个控件之间进行切换。那么工作区以外，像我们刚才说的菜单栏、工具栏，它呢是没有办法来进行跳转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需要用到一些其他的按键。首先我们要给大家讲的是 Alt 键。 Alt 键呢它是一个快速的将键盘焦点移动到我们窗口的菜单栏的这样一个快捷键。什么是菜单栏？前面呢我们也已经讲过，菜单栏就是位于窗口标题下方的一个长条形的控件。一般情况下呢它包括了文件、编辑、查看、工具、帮助等内容。那么软件不同呢，菜单栏的内容可能也会略微有一些差异。当我们按下 Alt 键以后，我们的键盘焦点就直接快速的移动到了我们的菜单栏上面。那么此时呢，我们就可以利用左右光标键在这个菜单栏的各个菜单之间来回的切换。然后呢，我们还可以按上下光标键来选择菜单栏中各项菜单下的子菜单。也就是说，比如我们先用左右光标移动到文件这个菜单，那么我们可以用上下光标来选择文件菜单下的一些子菜单，比如新建、比如保存、再比如退出等等。现在我们也可以来做这样一个练习。首先刚才我们来到了计算机的这个界面，那么此时我们实际上是在一个资源管理器里面。我们可以按下 Alt 键，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听见读屏读出文件有子菜单。那么如果这个时候我们按下右光标，我们就可以听到编辑菜单项目有子菜单，再按右光标会有查看菜单项目有子菜单。什么叫菜单项目有子菜单呢？就是说我们在这里可以使用 下光标来对这个菜单项目进行子菜单的查看。这里我们可以以文件菜单为例，我们使用左右光标移动到文件菜单，有探出菜单啊。其实探出菜单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子菜单。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按下光标，我们可以听到打开，在新窗口中打开等信息。那么往上按的话呢，还有关闭，这是我们的子菜单。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再继续按左右光标，那么它呢将直接跳转到下一菜单下所对应的子菜单。那比如说我们在文件的子菜单下面啊，是子菜单下面按右光标，那么它就直接会跳转到编辑的子菜单下面。如果说我们要关闭一个菜单上的子菜单，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按 EXC 键。大家注意，这是我们今天给大家讲的又一个快捷键，就是我们的 EXC。 EXC 呢在标准的窗口下它是一个取消键，我们也可以叫它是退出键。它的作用呢就是关闭或取消当前的窗口。那我们现在在子菜单下面，我们按一下 EXC， 子菜单关闭，焦点呢将直接回到我们的菜单栏。那如果说我们在菜单栏下按 EXC， 菜单栏呢将直接关闭啊，我们也可以说是将焦点直接从菜单栏上移开。现在请大家跟我做这个练习。首先在子菜单下面按 EXC 回到菜单栏，然后在菜单栏里面按 EXC 将焦点从菜单栏移开。关于菜单，我们呢还有一个快捷键。刚才我们讲的 Alt 键，实际上呢它是一个激活这个软件的菜单栏的一个快捷键。那么我们有一些项目，比如说我们有一些文件，我们的计算机有些图标，那么它可能会有属于它自身的单独的菜单。这个时候呢我们怎么来激活它呢？激活这种菜单的快捷键是菜单键啊，也就是我们所称的 Application 键。这个键的位置我们可以在这里给大家再重申一遍，在我们的空格键的右边啊，空格键的右边，一般情况下呢是空格键往右数的第二个按键。它的作用是直接激活当前光标所在项的菜单。那么这里呢我们也可以来给大家做一个练习。首先请大家回到计算机这个窗口，我们在计算机当中按上下光标键选择一个盘符或者是一个列表项。当我们的光标指向我们选择的这个盘符或者列表项的时候，我们可以直接按下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菜单键。此时我们就听到读屏软件提示上下文弹出是菜单。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按上下光标键来对这些菜单进行选择。当我们选择好了我们想要执行的指令或者操作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直接按回车键来激活。我们在这个菜单当中依然可以按 EXC 键来对它进行一个关闭的这样一个操作。好，现在请大家按 EXC 键将这个弹出菜单关闭。这是我们的两个关于菜单的按键。在我们的任何应用当中啊，我们刚才说过都有一个标题栏。那在标题栏的右边呢它会有三个按钮，一个是 最大化，一个是最小化，一个是关闭。当我们不需要再使用这个应用程序的时候，那么我们就要对这个应用程序进行关闭动作。我们明眼人呢，可以直接用鼠标去点击屏幕右上角的关闭按钮。那对于我们来说呢，我们的系统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快速关闭一个应用程序的快捷键，它呢就是 Alt 加 F4， 按住 Alt 键不要松手，然后按 F4。 现在请大家回到你的计算机窗口，如果此时你按下 Alt 然后按下我们刚才说的快捷键 Alt 加 F4， 这个时候呢，你的这个计算机窗口就直接关闭，而界面就重新回到了桌面窗口。关于系统的快捷键，我们最后呢再给大家讲一个，这呢也是我们以后经常会用到的一个快捷键，就是窗口切换。我们读屏软件呢也把它读作是任务切换键。开始的时候我们说过， Windows 系统呢它是一个多任务系统，多任务就意味着我们可以同时打开若干个窗口，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我们一次性呢只能使用一个窗口。我们呢把我们正在使用的这个窗口叫做活动窗口，而没有被使用的窗口呢叫做非活动窗口。我们的活动窗口一般情况下呢都会占据屏幕的绝大部分，而没有被使用的窗口，也就是我们的非活动窗口呢，一般都会放置在活动窗口的下面。那么当我打开了多个窗口的情况下，我怎么样来切换我的活动窗口呢？也就是说，我要怎么样在我打开的这些窗口当中来进行切换使用呢？我们的明眼人要想切换非常简单，要使用哪个窗口，直接点击这个窗口的边框，那么这个窗口呢就直接被最大化，也就是变成了一个活动窗口，我们呢就可以使用了。而我们需要使用键盘的盲人朋友，我们的系统呢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快捷键，就是 Alt 加 Tab 键，按住 Alt 键不要松手，然后点击 Tab 键，这个时候呢我们的键盘焦点就会在已经打开的窗口之间来回的切换。现在大家可以来做这样一个练习，首先在你的桌面列表上找到计算机回车打开，然后我们按 Windows 加 M 键重新回到桌面，在这个桌面列表上找到回收站回车打开。那么现在呢我们就停留在回收站的界面，这个时候我们如果按住 Alt 然后按一次 Tab 键，那我们的焦点呢就来到了我们刚才打开的计算机的这个窗口。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在这个地方松手的话，那么我们的窗口就变成了计算机，而我们回收站的这个窗口呢就被放在了计算机窗口的下面。那如果说我们要想再一次回到回收站，操作方法们呢跟上面是一样的。那么上面我们所讲的呀就是我们的系统的一些常用的快捷键。接下来呢我们再给大家讲一讲读屏软件的一些快捷键。读屏软件的快捷键呢非常的丰富啊，很多，这里我们只讲一部分。哪一部分呢？就是模拟鼠标的部分，剩下的东西啊大家可以自己去参看相关读屏软件的快捷键。模拟鼠标的概念我们开始呢已经给大家讲过了，就是呢用键盘上的一部分按键来模拟鼠标移动的动作。 那么当我们按下相关的按键时呢，鼠标的指针就跟着我们来移动。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讲一讲这个模拟鼠标的具体按键方法。我们使用的蒸镀读屏软件工艺版，它的模拟鼠标呢，全部都是在小键盘区域上面完成的。小键盘我们在第一节课就给大家介绍过了，这里就不给大家再重复了。我们从第一个键开始讲。第一个键也就是小键盘最左上角的这个按键，大家可以按一下，它呢会有一个数字热键的这样一个提示，按一次是数字，再按一次是热键。如果我们快速的按两次，那么它就会是一个编辑的这样一个提示。编辑呢，这里我们先不讲，我们只讲热键啊。现在请大家按这个小键盘的最左上角的这个键，把它切换到热键状态。然后我们往右边移动一个按键，这个按键呢，它模拟了鼠标的左键。我们知道真鼠标上有两个按键，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左边的我们称它为左键，右边的我们呢称它为右键。左键和右键它们各自有什么作用呢？大家记住，左键一般呢是用来点击的，比如说我们的鼠标指针指向一个控键或者是一个按钮的时候，那么我们可以按鼠标的左键来对它进行点击，也就是一个执行动作。右键一般情况下呢是弹出菜单的，它呢有点类似于我们刚才讲的菜单键 application 键，只是呢它是使用鼠标指针来点击的啊，这是右键。然后在我们鼠标左键啊，就小键盘的鼠标左键的右边就是右键，就是右键，大家记住这个键位。然后在右键的右边，也就是小键盘横着第一排的最后一个按键，也是键盘整个键盘最右上角的一个按键，这呢是一个减号键。减号键的作用我们一会儿给大家来讲。接下来我们按照数字的排布来给大家讲一讲我们的模拟鼠标。上一次我们讲过小键盘上面它呢把数字是倒过来的，最上面一排，也就是从上往下的第二排开始呢是789，然后呢789的右边是个加号啊，这里我们先不说它。789的下面三个键是456，然后是123。那么这里呢我们先来讲这九个键。首先我们从7开始讲，大家跟着我讲的摸到相应的按键。7这个键它在模拟鼠标上呢没有多大的作用，它的作用呢是朗读当前页面的全文。比如说我们在网页上，比如说我们在一个文本编辑框或者是查看框，那么我们按下7呢，它可以从头到尾把这个页面上的内容给我们读一遍，这是7。然后往右是8，8这个按键呢很重要啊，这是我们可能使用频率最高的按键之一，它是将鼠标指针移动到当前窗口的标题栏，并且读出这个标题啊，也就是说我们正在使用哪个应用程序，我们需要直接按小键盘的8来进行听读。8键之后是9，它呢是在标题栏右边的三个按钮 也就是最大化、最小化和关闭之间来回切换的。我们可以按下9，那么它会提示最大化，我们再按它会提示最小化，再按它会提示关闭。当我们需要执行相应的动作的时候，比如说我们需要关闭的时候，那么我们可以直接用9切换到关闭这个按钮，然后按我们刚才讲的单击键来进行执行动作。好，这是我们的9。然后我们看下面一排，下面一排是5、4、5、6。刚才我们在讲系统快捷键的时候有提到 Tab 键，它的作用呢是在窗口内的各个控件之间来回的切换，它切换的时候呢使用的是键盘焦点。那么我们的4这个按键呢，它实际上是在使鼠标的指针在我们一个窗口的各个控件之间来切换。4呢是从右向左移动鼠标指针，也就是说呢是从右向左使鼠标的指针在窗口内的各个控件当中来切换的。然后我们的5呢，它是朗读鼠标指针所在的控件的。比如说我们这个鼠标指针现在切换到一个控件啊，这个控件的名字叫启动按钮，那么我们按5就可以来听读指针所在的这个控件的名称。5后面是6，它的作用呢是使鼠标指针在窗口内的各个控件之间从左向右切换。大家可能注意到了，我们的4键是从右向左，6呢是从左向右，也就是说4和6的作用都是使鼠标指针在窗口内的各个控件之间来切换，只是呢它们的方向刚好相反。这是我们的6。然后下面一排是123。一呢它是在这个窗口的控件当中读出前一项目啊，通常呢这个项目是列表项或者是菜单项。然后2是重复朗读当前项。3读出后一个子对项，通常呢通常也是列表项或者是菜单项。最后呢我们要给大家讲一讲小键盘上的加号键和减号键。前面我们在讲系统快捷键的时候说到，有些控件当中啊它有很多个子对项，那么这些包含在控件内容的一些子项我们是不能直接用4或者6来切换到的，就好像我们不能直接用 Tab 键来切换我们控件当中的一些子项一样。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就需要用到加号键或者是减号键，那么它呢就可以使鼠标指针在我们的控件里面的各个子项之间向前或者是向后移动。大家呢可以暂时把它理解为是我们的上下左右光标键，但是它所能切换到的东西呢肯定是要比光标键多的。那么以上就是我们读屏软件的模拟鼠标。这个模拟鼠标的按键呢是按照通常情况下来讲的，所以说呢不保证每一项都吻合，大家呢也可以具体去参看一下相关读屏的一些模拟鼠标的热键说明。那么最后呢有几个问题需要大家注意。第一，可能很多朋友会觉得呀，我们能用 Tab 键在窗口之间的各个控件当中来切换，为什么我们还要用模拟鼠标呢？这个呢主要是因为我们有一些软件，有一些窗口 它呢没有办法使用键盘焦点来进行定位。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就需要用到鼠标，所以我们需要用模拟鼠标来在这些控件当中进行切换。这是第一。第二，今天我们所讲的键盘焦点和模拟鼠标，虽然说都是使用键盘来进行操作，但是呢，它们的概念是不一样的。键盘焦点移动的直接是我们屏幕上的焦点，而模拟鼠标它所移动的是真正的鼠标指针。所以如果你用 Tab 键切到了一个控件，你就只能使用系统给的快捷键，比如说空格，比如说回车，来对它进行激活，而不能使用鼠标，也就是小键盘来点击，因为这个时候你的鼠标指针不在这个控件上。那如果说你是用小键盘4或者6找到的一个控件，你呢也只能用单击来对它进行激活，而不能使用系统给的快捷键回车或者是空格，因为此时你的鼠标指针在这个控件上，但并不代表你的键盘焦点在这个键盘上。所以这一点呢希望大家注意。那么第三，快捷键还是希望大家能够认真的去背诵和学习，这个呢是我们盲人相对于明眼人学习电脑需要多走的一步路，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那今天的课呢就讲到这里，在这里呢还是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咱们下节课再见。